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各位弟兄姐妹早，今天是七月七号，所以我刚刚还谢谢金凤姐妹带我们唱《平安的七月夜》。当然，中国人把七月当作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七月七号是情人七夕情人节，七月十五号是中原普渡。情人节是很罗曼蒂克讲爱的日子，中原普渡是讲开鬼门，特别是台湾或闽南地区，说七月十五开鬼门。啊，鬼门一开，所有的孤魂野鬼就往外跑。很多人心里没有信主，人心里就很不平安。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基督徒就写了这首诗歌《平安的七月夜》，来安定大家的心。信主的人，你心里有主在里面，这比什么都大，你不用害怕，神的平安一直跟你同在。十年前，我八月的时候，我回台湾，因为我们中国人讲七月，其实是讲农历的七月，因为离这里还差一个月，所以情人节不是七月七号，因为是今年的八月七，还是八月八号 ，something like that。那我十年前我回台湾八月的时候去参加我哥哥女儿的婚礼，我侄女的婚礼，那大家都很高兴啊。参加婚礼完，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宴请都很高兴。就我哥哥跟我讲一句话，其实八月份就是农历七月，在台湾结婚对基督徒来讲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呢，在这农历七月呢，所有的餐厅呢几乎都没有人举办婚礼，大家都觉得七月办婚礼一定不好，所以呢七月餐馆都有空，平常绝对没有空，七月餐馆的价钱呢还是平常的一半。所以基督徒找到一个神所赐给我们好的日子，在台湾结婚早八月啊。所以呢，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哦，原来你的信仰会影响很多事情。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是耶稣讲的话。这英文的意思，就家道丰富，当然有别的意思，但这英文的意思是说，我们拥有什么？你拥有什么？我们很多人从国外来到美国留学，来移民，或者做生意，或者为了过一个更自由的日子，所以很多人在这边慢慢的就五子登科了。你们都知道什么叫五子登科？来美国读书完，读完书就有个帽子。有了帽子以后，就娶太太，就有妻子，有妻子以后又有儿子，又有车子，还有什么子 ？OK， 大家都知道。OK， 五子登科以后，就是算是家道慢慢丰富起来，就拥有的越来越多，拥有越来越多呢，就好像有时候如果没信主的话，你少了一件东西。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基督徒知道你所拥有的是上帝赐给你的，你所拥有的是上帝所托付你的，你是不是能够拿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些钱财或者所有的资源来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用来讨自己的喜欢。 这句话意思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小心使用钱财的话，你会在某件事上跌倒。钱财可能是上帝试验每一个人对他依靠的一个试金石。试金石是金还是不是金，放上去就知道。而且钱财对永生有没有用？你现在世上拥有很多财富，你到天堂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上帝说，耶稣说，你要善用今世不义的财钱财来进入永生。世上的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现在拥有的都是上帝借给你的而已。你要利用这些不义的钱财来进入永生。我们常大家教会在教会常常听到一首诗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所有的，不管是财富名誉钱财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会唱这首诗歌。 也就是说，我宁愿拥有耶稣，别的东西我可以 不要。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说，我已经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耶稣。所以这钱财对我们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圣经上讲钱财是太多了，圣经上讲这么多表示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对于钱财运用的原则，我们对钱财看钱财的态度是很重要。最主要是不要受制于钱财，而是知道如何来正确使用它。今天早上我在准备灵修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一篇见证，是 Paul Chen， 我们弟兄陈徐松弟兄，他离开我们两年半了，他的见证，他也引用了这句经文，不在乎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他有提到他来美国拿到化学博士以后，他任职于一个香烟公司，他那边做化学研究，他待遇很好，工作很好，但是呢他心里觉得不安。他觉得我在香烟公司做事，第一个，我基督徒抽香烟就已经不是很好的见证，我还在这个公司做，他觉得他要辞职，觉得他就辞职了，他回台湾的阳明医学院去教书。那这见证给我很大的感动。既然陈弟兄已经不在我们中间，那你要如果要看这见证，你还找 Manisa 姐妹，她那边有这个见证。他有钱不是坏事。我们看法律，我们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里面第一段是法利赛人嗤笑耶稣。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我很少用嗤笑这两个字，我也很少表现嗤笑，所以我忘记嗤笑到底什么意思。我还特别是去查查字典，嗤笑的意思就是嘲笑，就是讽刺。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贪爱钱财。法利赛人圣经上讲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可能心里想要表面上没有那回事。所以当耶稣讲出这个钱财的事情呢，他们要掩饰他们心里的不安，因为耶稣的话集中他们的心思，他们不会因为听了耶稣的话他们又悔改，他们要找理由来说耶稣的不是。他们第一讲耶稣啊，你不是有钱人，你大概是吃不到的葡萄， 就说它是酸的。所以呢，用一种嗤笑态度来对耶稣。所以你看见耶稣讲了一些事情，他们马上一个反抗、推拒、拒绝的态度，所以财富马上变成他们接受耶稣的障碍。法利赛人很会赚钱，我们知道犹太人很会赚钱。我只听见有个故事，在纽约有个犹太人开了一家小店，然后呢，他后面有个都更计划，把他那旁边的房子呢都打掉了，盖一个大的商场。一个小店的生意怎么跟商场比呢？但是呢，这个犹太人想一想，他做生意一定会赚钱，而且他头脑很精明，很灵巧，他马上把小店的名字改成入口。所以很多人到商场要找车子要往哪边入口，他就叫入口，这一过了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入口。 OK， 所以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人，那这不是坏事，这实在不是坏事。因为圣经上没有说有钱不好，你所知道圣经上我们很知道很敬重的一些伟人，亚伯拉罕有没有钱？有啊，很有钱了。大卫有没有钱？也是很有钱，很多很有钱了。OK， 但是呢，我想这钱财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如何来运用这个钱财。那耶稣讲了他的道理，法利赛人马上反抗反拒。啊，耶稣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执迷不悟，就要想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喝，棍子给他们一打，让他们跟他们谈到一件事情，这很严肃的、很要命的事情。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16:19-31，那我们现在把16:19-31比较长一点，让我们把它念一次。就因为这耶稣讲的这是很简单，我们读了大家就懂，就不用多太多解释，所以我就把它念一次。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20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本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裹来舔他的疮。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24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嘛，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就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25节，亚伯拉罕说，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27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那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30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就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他听完了，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第一个财主，财主有名有姓吗？没有，就讲一个财主。第二是拉撒路，有名有姓。第三个是亚伯拉罕，有名有姓。还有背景人物，天使，还一条狗，还有五个弟兄，对吧？好，这个情景很清楚啊。这里提到呢，财主跟拉撒路两个多死了，所以呢，这里提到一个问题：不管你是有名有姓，没名没姓，每个人多会死了，哪一天不知道。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上帝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走。OK。第二个，死了以后还有一件事情，不是到同一个地方，是到两个地方。这是从圣经上提到天堂地狱，这里没有提到天堂地狱，这也提到阴间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现在不讲，这个是一个地方。OK， 你怎么到这个地方跟到那个地方呢？中间有个区别，一个地方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地方不是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很痛苦的地方。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呢？圣经里面有关于天堂地狱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说，就只有耶稣在说。因为去的人都没有人回来，只有耶稣他知道这件事情。还有人，另外一个是约翰，耶稣的门徒约翰，因为耶稣向他启示将来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有天堂地狱的事情。啊，有人说这其实不是最后天堂跟地狱，因为耶稣说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地方还没有人住，地狱是将来为魔鬼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也没有人住。所以在还没去那一段以前，有一个地方信主人到一个地方，在主怀里，不信主人到一个地方叫阴间。所以我们基督徒离开世界会马上与主同在，那是一个好地方。与主同在以后，有一天我们会碰到另外一个日子，这个日是审判的日子。因为圣经讲人人都有一死，是一天，死后邪恶审判还有一天。那所有人都死了，审判要所有的世界上人全部都死了，才有一天是审判日子。这审判的日子来到，才知道是去天堂还是地狱。还没到审判日子来以前，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目前是大概，当然有更多的解释，我们今天不讲。所以财主跟拉撒路死后去处是不一样，因为在22节那里讲说，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罕的怀里，很小心翼翼的把他带到亚伯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如果圣经这里有个括号的话，会想说被丢入阴间，因为到阴间是被丢进去的。OK， 耶稣在这边整了这一段话。OK， 但是在后来圣经有是被丢入，所以这讲他在阴间受痛苦，他还可以看见有感觉，又看到亚伯拉罕在那边，拉撒路在他怀里。 所以财主跟拿撒勒死后去处不同。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财主好像哑，拿撒勒就没生意了，他在那安息，他没有生意，都对他来都没什么事情，他还安安心心的在亚伯拉罕怀里。哎，财主开始很痛苦，而且他呢开始祷告了。你想在地狱里面祷告有没有用？没有用。第一，他发现他钱财也没有用，他祷告也没有用，因为你可以发现他跟亚伯拉罕讲话，但是亚伯拉罕回答他的话，第一个，亚伯拉罕跟他讲四件事情，靠我，靠你的老祖宗是救不了你的。第二个，你下阴间是有一个原因的。第三个，你我之间有个深渊相隔，我没办法去那边，你也没办法过来。第四个，你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就算有死里复活的见证也是不听劝。他讲了四件很明显的话。所以一看财主在阴间里面，第一个他发现他财富都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所以他要想说，哎，那好了，我记得亚伯拉罕是我祖，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我的老祖先亚伯拉罕，哇，说不定还有希望。我向我爸爸求，我爸爸向我他的爸爸求，这样求求求到亚伯拉罕，至少亚伯拉罕看似我是他的祖孙的面上，救我一命吧。但是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八节，约翰对这些以色列人来到他面前，以色列人要求希望能够得救，能够进天国。约翰跟他们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约翰已经讲了没有用，你如果你说悔改，你没有行为跟你这个悔改心相称的话，就是亚伯拉罕是你老祖宗也没有用，你祖宗自己都无能为力，你就呼天唤地叫爹叫娘也都没有用。那第二个，你下阴间的原因是什么？亚伯拉罕第二十五节说，你为什么下阴间？你要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早受痛苦。所以在阴间受痛苦，在主的怀里是得安慰，这是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如果是你，你要哪一边？你要去受痛苦的地方呢，还是得安慰的地方？我想大家都很聪明，知道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里他下阴间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有钱，上天堂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又穷又病，不要误会了，不是在世上所有又贫穷又病的人就可以上天堂，又有钱又有权势的人就上下阴间，不是。OK， 再来，亚伯拉罕告诉财主，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二十六节，我们俩中间有深渊相隔，就像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分左边跟右边。有些教会你会发现，你做礼拜的时候，你站在台上看，弟兄都在这边，姐妹都在这边。特别是以前我在台湾时，在长老教会，弟兄都是在这边，姐妹都在这边。牧师在上面讲到，这边的声音都比较大，这边这打呼的声音比较大，这有不一样。OK， 但是呢，在天堂地狱，在阴间跟这个主这中间的这个是很，老实说很严肃的一个地方。 啊，不是说哦，又特别在美国，我们常常把这个啊，基督徒比较少讲这个事，不信主人常常会讲下地狱吧，下地狱吧，他们对地狱很清楚的下地狱。OK， 其实地狱是个不可开玩笑的地方，像财主一样。OK， 所以人死后，你灵魂跟身体是分开的，那灵魂到阴间或者到主的怀里是已经被限制住了。亚伯拉罕告诉财主第四件事情说，要一个人来信将来会到哪个地方，到这个地方还那个地方，要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你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死人复活去跟他做见证，他也是不听劝。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死人复活，有没有听见死人复活的人跟你讲话。很多书上写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我本人是没有听见死人复活的见证，但是圣经上有讲。第一个，耶稣后讲了这件事以后，后来让一个人死人复活，这个人就叫拉撒路，名字完全一样的。拉撒路复活起来，他是死了三天，第四天以后耶稣才叫他复活。为什么要三天？因为犹太人要过了三天，第四天才算是真正死了，不然不算死。所以耶稣在第四天是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坐在那个地方，很多人看了相信了，很多人看了不但不信，还要把他杀。法利赛人觉得不得了，不把这个人死里复活杀掉不行。耶稣后来他死了埋葬了，他也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吗？有没有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相信？那这财主他在那向亚伯拉罕求的时候，他求一件事情，他觉得我在这边太痛苦了，你要差派他，求你差派他，求两件事，说你能不能叫拉撒路沾点水来放在我的舌头上，我太口渴了。第二事情，他说你要差派拉撒路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还有五个弟兄跟他们做见证，不要来这里啊。那他所要传的传讲的事情不能讲传福音了。 OK， 他在那边要求从地狱来的一个传道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礼拜有一个短宣要去罗马尼亚，我们要到罗马尼亚去。我们这个礼拜六还有一个主驾福音茶会，我们也是传福音。我们教会要爱加倍探访，去到各个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啊，中间要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有远处传福音，有近处传福音，还没有听到有一个人从地狱里面来传福音的，很远啊。但他要求，他也希望他要传这个福音，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不能来。亚伯拉罕有没有答应？这个很好，人看来这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从地来的死人复活的见证来传福音一定是很有效。亚伯拉罕有没有说 yes？ 因为呢，他传的福音跟我们现在传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呢？哥林多前书15:3，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我们是罪人，我们已经该死了，但神爱我们，所以基督就照着圣经神所安排计划的为我们罪死了，然后呢 他也真的死了，埋葬了，但是呢，他有复活大能，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样复活生命。因为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你们信我的，就是死了也要复活。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但是我们传的福音有没有用呢？在罗马书十章十六节，只是人没有多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是把这福音要传给人家，让人家知道。以赛亚说，大先知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不是要靠自己的能力。这话大家都知道，你要能够让人家能够接打开心信主，需要圣灵带领你，要为他们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财主要传这个福音听起来很好，但是是不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保罗所讲这个，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财主他下了阴间，他并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对钱财的态度，他对人的态度。他明明知道拉撒路这个人，他可以在这个地狱那么痛苦的时候，他看到拉撒路，还认识拉撒路。拉撒路现在没有肉体，他灵魂他也认识，他还说拉撒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世间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拉撒路这个人。但是呢，拉撒路他在吃饭的时候，拉撒路都来他门口来讨饭。他想天天享受奢华的生活，他对拉撒路的难处视而不见。他怕被钱财塞住他的怜悯的心，他并没有遵从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要他们同胞要照顾你自己的弟兄，他没有做。他有钱，他没有用来周济穷人，他看他财务比上帝还重要。那是不是说，你如果把你的所有的财宝施舍做善事帮助穷人，你就可以上天堂吗？就保证你不会下阴间吗？也不是。我不算有钱人，我不是，我应该讲我不是有钱人。我来美国只有口袋只有500块。OK， 我没有爸爸，有钱的爸爸， I don't have rich father, rich dad, OK， 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想我够用。你如果是有钱人，但是在西雅图你也不算有钱人。西雅图有 Microsoft 的老板，西雅图有 Amazon.com 的老板，他们是真的有钱人。所以我既然不是有钱没钱，中国人有一句话，特别在春节的时候讲，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一定要做的事情。哎，有钱没钱，你们中间哪一个是有钱人？那么举手，让我看看认识谁是有钱人。因为实在外面见得看不出来，穿起来也很简简单单的。OK， 有钱。没钱，那耶稣现在讲有钱也讲没钱，我是在中间，我不有钱没钱，就耶稣讲的道理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关系？在美国你是不是穷人有个标准。 USA Today 做了一个调查，在美国一个家庭一家四口，你的年收入在52000块的以下，你就算穷人。年收入52000块，你就算穷人。OK， 哎，我看我们中间大家都不是穷人了。OK， 好，但是他当然有一些标准，他是说在52000块，在西雅图过日子可能过得像穷人。 因为拿这个钱到 South Dakota 小town去住应该算是不错的。所以他说一个人算是中产之家，算家道丰富的话，不仅只你的收入有多少，还要看你的学历。因为有学历有 potential， 你还可以跳槽。第二个，你从事的行业，你这行业加薪加得特别快，还要看你住在哪里。还有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账单你可以付光，而且还可以存到钱，这叫做中产之家。OK，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可能不算是有钱人。OK， 所以呢，有钱没钱其实是有一个不是正确的很绝对的一个标准。OK， 很多人其实收入没有多少，但是他日子过得很富足。OK， 特别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在神面前富足，在上帝面前富足，而不是在人面前富足。那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到摩西跟先知的话，他们只要听摩西跟先知的话就好了。摩西跟先知讲什么事情呢？摩西是律法，先知是讲预表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35节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5节到40节，我把它念一下。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摩西跟先知所有的道理，很多律法要遵守，里面最大的就是爱神，第二是爱人如己。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的意思好像中国人是有讲尽量的，尽量做一点，淡泊做这类，不是这个意思。OK， 尽是 whole all， 要尽全心全力，有点是你那个开车的时候，你要超车，你要加满油门才可以超得过去，叫尽 the full power full。OK， 所以呢，我们要爱神，也要尽心尽你的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那先知跟律法道理就是在马太福音7章12节跟我们讲，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爱人如己，你要人家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人。然后爱神，怎么爱神呢？约翰一书5章2到3节，我们如果爱神，爱神跟爱人不一样啊。我们如果爱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同时就知道我们爱人，就爱神的儿女。就是说，你要爱人，一定要先爱神，遵守神的命令，才能够爱人。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说我爱人，但是你不爱神，那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真正的爱他了。所以摩西跟律法的总纲命令就是这两条。就亚伯拉罕说，其实不需要有人从死里复活去跟他们做见证，只要他们懂得爱神跟爱人就 OK 了。我们大家都背了一些圣经的经节，其中有一句话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对吧？所以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约翰福音14章15节又说，所以你们如果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神跟爱人不一样，爱神的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爱神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爱人呢一定要执行神的命令。 Just do it。 我们常说神的命令我都遵守了，但是呢你没有去做。所以有一个圣经讲到，有一个少年官，年轻的少年人有权又有势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说，那十条诫命你有没有遵守啊？他说我都遵守了。他说我的十条诫命都遵守了。耶稣看他真的他的十条诫命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这样的人很少。耶稣，但是耶稣说，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留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件事容不容易做到？你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不容易做到。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这个人很有钱，哎，就耶稣看看周围，就对门徒讲一句话，他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难啊。然后呢接着又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穿过针的眼不容易，那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说有钱财不是坏事，但是算不算好事？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也不算是好事。好啊，我们再看看第四部分，因为有钱财是算是一件麻烦事，钱多了也麻烦。耶稣说你又怕人家来偷，也怕人家来抢，也怕他秀生锈了。所以有钱的人不要太羡慕他，他可能烦恼的事情比你还多。对，没钱的人也不要太自卑。OK， 你如果是有上帝依靠，你 you don't have to worry。OK， 但有钱财的人，因为钱财是你进天国的一个阻碍。我们来谈三点。第一个，有钱财有钱的人不是坏事，我再讲一声 OK。 但贪钱的人就有事情了 OK。 贪钱的人呢，贪婪的人叫他爱人如己是比较难一点。第二个，贪财的人你要让他全心的爱上帝也是有一点困难。贪财的人你要把真实的钱财交托给他也是不容易。真实的钱财是什么呢？存在天上的财宝。你既然在世上的财宝你都没办法忠心的处理的话，天上的财宝就不会交给你，因为很难把它弄得好。那我们先谈贪婪的难与爱人如己。罗马书13:9说，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的。加拉太书15:14，因为整个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的。所以要爱人如己，第一个你 不可贪婪。就讲好了，最简单的一个西瓜拿过来，要公平的分，就切一半，一人一半，对不对？最公平嘛，切一人一半就是最公平了。但贪心的人就想多切一点，多能不能这个刀呢稍微在旁边斜一点，我就多了一点。那你能不能爱人如己呢？就做不到了。 OK， 所以这贪婪的呢，要爱人如己很难。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凡是在世界上有财物的，看见你的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怜恤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你看到你的弟兄贫穷，你有钱，但是你应该怜悯他，你就没有，你又是塞住，就本来应该露出去，又把它塞住，不让它露出去，那他怎么能够爱上帝呢？第二点，我们谈到贪财的人难以全心爱神。圣经上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财宝在天上，你的心就在上帝那里。你的财宝在世上，你的心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能不能全心爱神？没办法。所以圣经警告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钱财，这是一个警告。因为贪财的人他就没办法全心爱神，因为他看钱比什么都大，他把钱看得比上帝还重要，所以钱财就变成他的偶像。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贪心就是拜偶像。你把这个看得比上帝还大，上帝的位置在这，你把它挪开了，把财放到这边，就是拜偶像。所以钱财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阻碍。第三点，贪财的难以托付真实的钱财。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波音737 MAX 摔了以后，昨天前天波音的大老板出来讲话，他捐了 100 million dollars 给1亿美金给这些受害的家庭，不是保险上的赔偿，是旁边的一些波音的给钱来帮助他们受到的一些难处，不是真正的赔偿还没到。OK，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飞机一向都飞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失去了信心，也不信任我们，所以我们捐这个钱，我们希望大众能够，我们要赢回他们的信任跟信心。所以呢，如果神把一些事情交托给你，你没有忠心的使用它，你再赢回神的信任跟信心很难，而且如果在阴间里面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好，我们把今天我们要讲的分享的大概完了，但是最后还有几句话是圣经讲的话，对今天富足的人的属户，你今天如果有钱，圣经有一句话跟你讲，他说你要属户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奢侈，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今天富足的人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不富足呢？我若不至今天很有钱了呢？这些话是不是就对我没有什么指标呢？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是我们对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嘱咐。耶稣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刚刚读过的 OK。再来，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圣经的话。还有，你要怜悯贫穷，你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暂且耶和华必偿还。这句话很好，我借钱给一个人，我们现在都借钱给一个人大概都回不来的，我们借钱一个人大概回不来，借钱给上帝，上帝一定还。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看到贫穷的怜悯他们，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鼓励的话。那当然我们也想说，我没有钱，有钱反正我今天也就是这样子 OK。但是也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向神求，他向神求说，神啊，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让我富足。这是在箴言30章7到9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向上帝求的，说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太有钱，恐怕我饱足就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神了，又恐怕我贫穷，我穷了饿了，我没东西吃，我就偷窃，以致亵渎上帝的命。所以我们也可以向神求这样子，神啊，太有钱给我，我也没办法，太穷我也受不了，我就拿这个祷告向你求。这是一个做法，也没有不错。所以有钱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给我们3个处理钱财的原则，他是约翰威斯理。他财务管理有3个原则，我上次有跟你们分享过，就是要尽量的赚，好不好？尽量赚 ，get all you can， 然后尽量的省 ，save all you can， 然后呢，尽量的给 ，give all you can， 好不好？这是完全对在神面前完全没问题的。你尽量赚钱，合法的赚钱，尽量的省，不要用在自己身上，尽量给，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其实今年教会主题是建造教会，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再加一句话，建造教会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要爱神爱人，从我做起，可以吧？你们都做得到，圣经话很简单，爱神爱人从我做起。最后有一句话在这里，这句话有人说是 Mother Teresa 想的，有人说不是，是印度的甘地想的。不管怎么样，这句话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Life simply so ugly may simply live， 怎么翻译你们大家读了知道，就简单的翻译就是说，你的生活日子就简单的过吧。有的人仅仅求能够活着，所以为你所有的献上感恩，愿上帝祝福大家。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